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，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身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身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世间前面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！欢迎继续收看正觉同修会所推出一系列的电视弘法节目。这个主题名为《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》，里面有很多子题。今天继续这个子题：如何使菩萨道心更坚固不退？前一集已说明菩萨为正法的缘故，不惜上身舍命，所以佛弟子们应该效法释迦菩萨，出发菩提心，勇猛精进，不惜自己的生命来利益无量无边众生，来庄严自己的佛国净土。接下来继续探讨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是佛所说的真实义菩萨。我开示：我释迦世尊往昔为了世间事的缘故，不惜自己的生命修苦恨，所以知道自己就是真实义菩萨。那世间事呢？一则毁坏众生种种的烦恼，二则让众生获得安乐处，三则灭除自己对色身的贪着，试着回报父母养育之恩。如果菩萨为了佛法的修正，愿意舍弃生命来修苦恨，来完成上面所说的四件事，可以确定自己就是真实义菩萨。从佛的开示可知，如果符合上面所说的四件事，可以证明自己就是真实义菩萨。首先谈第一件事，能够毁坏众生种种的烦恼，就是真实义菩萨。经中曾开示一个真实的例子：有一天早上，我在舍卫曲树举孤独园，早已持钵入城乞食。有一位婆罗门叫图罗舍，远远地看见世尊徐徐走来，于是快步走到佛的面前，对佛用种种语言加以怒骂及诽谤。这时佛停下脚步，默默地看着这位婆罗门。图罗舍看见佛不发一言，得意洋洋地对佛说：你无话可说，已经知道输了。这时佛面对图罗舍的诽谤，生起了慈悲心，对图罗舍说了一首偈：除去胜护者，即灭安隐眠。佛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能够去除胜护的心，自然就会到即灭安隐地安眠。当图罗舍听到这首偈时， 知道自己错了，不应该怒骂及毁谤世尊，所以很惭愧地对佛说：世尊，我有过失，就像婴儿一样以一知无智怒骂世尊，今天所做的真的不应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世尊能够接受我的忏悔。我便告诉陀罗蛇，你今天对我怒骂及毁谤所造的种种烦恼，实在有够愚痴无智。这样的做法乃是不善行，因为你怒骂我的缘故，未来要下堕三恶道受苦。今天我随顺你的请求，接受你的忏悔，将会使你善法不断增长而不退失。世尊接受陀罗蛇忏悔后，陀罗蛇心里非常欢喜，顶礼而去。从这个例子告诉大众，这位婆罗门不仅有种种烦恼，而且非常愚痴，竟敢辱骂世尊，以为自己造下难以扭转的大恶业。世尊看到婆罗门愚痴无智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升起了慈悲心，为婆罗门说了一首偈，让婆罗门清醒过来，得以向世尊忏悔，不仅消除怒骂世尊的重罪，反而增长了许多善法不退失。同样的道理，菩萨看见众生造下恶业，例如造下杀父、杀母等忤逆十恶重罪，乃至毁谤地上菩萨、摩诃萨或者明心的菩萨，都会想办法救他们，来消除他们的烦恼及所造的大恶业，让他们免于下堕三恶道之苦。如果菩萨看见众生为烦恼所染，因而造下恶业而不是解救，这样的人不名为菩萨，更与真实义菩萨名不符实。如果这位菩萨曾受过菩萨戒，见众生因为烦恼造下恶业而不是解救，名为犯戒，应该要忏悔，否则成就破戒之罪，未来要受严重的果报，不能不慎。所以说，真实义菩萨能够毁坏众生的烦恼，不让众生造下大恶业，反而会让众生心清净，得以在善法中继续增长而不退失。在同修会有一个很好例子可以证明，平时导师不愧是真实义菩萨。平时导师从开始弘法以来所说的话，迥异诸方大法师、大居士说法。这是因为许多大法师、大居士所说的话，多落于意识境界中。以平时导师所说，你见闻觉知没有境界的第八识完全不同，所以大法师、大居士不能安忍这样的说法，因此对平时导师加以诽谤，不论是公开或私下的诽谤，无论是在书上或者在网络上诽谤，平时导师不为所动。曾经在课堂上对同学们开示，那些诽谤我的人，正好表示我们弘扬世尊正法不够努力，才会让他们加以诽谤。同学们更应该努力将佛的正法传播出去，让大众知道正觉所弘传的法是正法，这样众生才不会毁谤，才不会让他们下堕三恶道受苦。又有一法师平常喜欢诉讼，因为不能安忍平时导师对他的评论，以及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问题，所以对平时导师提起诉讼，要让平时导师知难而退。然而平时导师不因为这位出家人对他诉讼，以及这位法师在法庭上多次公开妄语，平时导师还是慈悲为怀，曾经在同修会课堂上 公开表示，对这位法师还是抱着一丝丝的希望，希望他能够忏悔。如果他能够忏悔，愿意帮助他明心见性，不仅消除他毁谤真善之事及兴讼的重罪，而且未来还可以成为菩萨摩诃萨，让他成为佛门中的龙象，为佛门尽一份心力。然而平时导师这样的慈悲为怀，这样的宽宏大量，最后还是落空。因为这位法师自己知道无法在法庭上胜诉，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，所以撤回告诉。但仍然不愿意忏悔毁谤平时导师及公开妄议的重罪，继续弘扬他的常见断见外道法。从这个例子可以告诉大众两个重点。第一点，平时导师为了让众生得以脱离种种的烦恼，一直设法毁坏众生种种的烦恼，让众生可以回归我所说的三生菩提。像这样的行为名为真实义菩萨，当之无愧啊。第二点，我弟子都知道，如果自己妄议而不忏悔，只怕未来有殃在，更何况身为出家法师在法庭上公开妄议，不忏悔恐怕未来很难善了，再回头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。接下来谈第二件事，真实义菩萨可以让众生获得安乐，也就是说，菩萨为了让众生脱离种种苦难，不辞辛劳说三圣菩提，让众生可以亲证二圣菩提，得以解脱生死，以及让众生可以明心见性，得以圆成大菩提果，乃至见众生在受种种苦，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让众生得以安乐。在心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加以说明，在《悬疑经》，佛曾开示自己往昔为了让众生免于饥饿之苦，愿意身为一只大鱼，让众生得以安乐。在过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以前，阎浮提有一位大国王，叫做摄头罗建宁，统领阎浮提八万四千国、六万山川、八十亿聚落等。当时国中出现火星，但巡视看到，便向国王禀告：如果有火星出现，会久旱不雨十二年。如今火星已经出现了，会有饥馑之灾，请国王赶快加以因应。这位国王听了非常忧愁，如果真的是如此，人民的生命将不保。于是与群臣共相讨论如何应变，群臣向国王建议，应该统计国中现有人口，以及计算仓库所藏粮食多寡，就可以知道粮食是否足够人民所需。于是国王派人去计算，其结果不足以应应己方所需，将会有许多人民死亡。国王知道以后非常忧愁，尝试会如何弥补这样的苦难。有一天，国王向四方顶礼后，便发大誓愿：愿我死后成为一只大鱼，以此生肉，救济国中一切有情，得以免于饥馑之灾。法师愿意，国王便上树端，自投一地而死，死后化为一只大鱼，有五百余旬。当时国中有木工五人，各拿刀斧到河边砍伐树木。大鱼看到这五个人，便对他们说：如果你们肚子饿了想要吃的话，可以吃我身上的肉，如果吃饱了可以拿一些回家。今天你们五个人吃我身上的肉得以饱食，未来我成佛以后 当以法师来度你们。此外，你们也可以告诉国中百姓，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这里取我身上的肉充饥。这五个人听了以后非常高兴，个个拿刀斧割取食用，以饱食后回去告诉国中百姓来这里取用。于是国中之人都来这里食用，这个消息遍满阎浮提，百姓都来这里取用。大鱼一侧胸部的肉吃完了，大鱼即转身空出另一胸部让人取用，如是不断欢呼，另一侧原先一侧肌肉又出生了，如是不断出生肌肉，痕迹有情共十二载。这些吃我身上肉的众生，皆出生了慈悲心，命中之后得以上升天相。接着佛开示，当时的国王就是我释迦牟尼前身，最先吃我身上肉的五位木工，就是现在的焦成炉等五位比丘。后来吃我身上的肉，就是现在八万诸位天人，以及现在得住的弟子们。我释迦牟尼当时以身上肉最先给这五个人，得以让他们活命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与我成道后最初说法度焦成炉等五比丘，也就是以我法身所变现的如来藏色，最初他们五人贪嗔痴三毒以及饥饿之苦，已经得到安乐处。从佛的开示得到两个重点。第一点，菩萨为了让众生免于饥馑之渴，为了让众生得到安乐，不惜自己生命，愿意化成一只大鱼，忍着自身被宰割的痛苦，让众生取用而毫无怨言。因此佛弟子应该效法释迦世尊，为了让众生得以安稳，不惜自己生命，忍受自身的痛苦，让众生使用。第二点，菩萨身上所化现的肉，就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物质身，这就是经中所说的如来藏色。不仅可以让众生使用，而且菩萨与众生结下好的缘，未来可以度化这些有情，所以佛弟子们应该效法释迦世尊的精神，不惜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为了让众生可以得到安乐处。又菩萨本身蛮论中，我亦曾开示，往昔为救了一只鸽子，愿意割自身肉给老鹰的真实例子。在往昔无量阿僧祇劫以前，阎浮提中有位国王名叫斯毗，统领八万四千小国，爱民犹如次子。当时有一第四天，也就是民间习俗所称呼的玉皇上帝，五衰色相出现，表示福报将近，死亡之日已不久，所以非常忧愁。第四天有一臣子名叫毗首天子，便向第四天禀报，第四天因什么事忧愁呢？第四天说，我福报将近，将死不久，想到佛法已灭，诸大菩萨也没有出现，所以觉得很彷徨忧愁。毗首告知，今阎浮提有一国王名叫斯毗，志向坚固，乐求佛道，如果能够前往皈依投靠，必能脱离苦难。第四天问你便说，真的如你所说的吗？如果真的是菩萨，我应该试试才是。于是命毗首化为鸽子，第四天化为老鹰四只。毗首说，应该对菩萨广设供养才是，不应该加诸苦难而逼恼菩萨。第四天说，我本无恶意，如同以火是金一样， 来检验这位国王是否为真实义菩萨。于是匕首化为鸽子，第四天化为老鹰，追逐鸽子之后，鸽子表现惊惶恐怖，回到国王腋下来躲避老鹰追逐。老鹰立于国王前，以人语说：“此鸽子是我的食物，我现在很饿，希望国王将此鸽子给我食用。”国王答：“我的誓愿就是要度化一切众生，天天鸽子投靠于我，我是不会将鸽子给你的。”老鹰说：“既然国王爱念一切众生，如果不将鸽子给我，我的性命不保。”国王答：“如果我给你其他的肉，不知你是否能够接受。”老鹰说：“只有新鲜的血肉我才会接受。”国王思维：“为了救鸽子一命而害老鹰丧命是不对的，唯有我身上的血肉可以替代鸽子，这样鸽子及老鹰都可以存活下来。”于是国王便取刀割大腿的肉给老鹰。老鹰说：“国王大腿的肉要以鸽子等重才行。”国王命属下起秤来，以两边装盘子，中间用挂钩称重，鸽子以国王大腿肉各自一边称重。称的结果，国王的大腿肉与鸽子不相等。于是国王继续割身上肉，譬如割手背的肉、胸部的肉，仍然无法以鸽子等重。后来国王想以整个身体来称，因为体力不济，跌倒于地而昏过去了。过了很久才醒过来，醒来以后非常自责，为什么？因为国王认为自己旷劫以来为色身所累，所以在六道当中轮回不已而受苦无量，未尝利益有情义一丝一毫，为何今日昏过去？是不是自己懈怠了？想到这里，菩萨深自悔责，勉强自己站立起来，坐在秤盘上，心里非常高欢喜。这样的欢喜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这时候大地六种震动，诸天宫殿皆悉震动，色界诸天住于空中，称赞菩萨难行苦行，因而个个泪下如雨，并以天华供养菩萨。这时候第四天，匕首天子恢复本形，立于王前说：“国王修苦恨所图的是希望当转轮圣王呢，还是当第四天，或者是大梵天？”国王答：“我不求世间的尊荣，我所求的乃是成就佛道。”第四天又说：“如今国王割自身肉，痛入骨髓，不知国王后悔吗？”国王答：“不后悔。”第四天又问：“我观察国王色身非常痛苦，而你却说没有后悔，你又如何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呢？”国王乃发誓言：“我从花心自割身肉到此，没有丝毫后悔过。若我所求最后能够成就佛道真实不虚的话，令我身肉恢复如前。”话是以身体恢复如前，诸天欢喜踊跃赞叹。这是活开示，当时的四毗国王就是我释迦牟尼前身。从上面的例子告诉大众，菩萨应该利益众生，让众生得到安乐，而不是让众生恐惧。由于释毗国王割自身肉救鸽子，丝毫没有后悔，以及利益众生不是希求世间尊荣，而是上求佛道，不见诸天赞叹，而且可以让众生得到安乐处。所以身为佛弟子们，应该效法释迦牟尼不惜生命救护众生， 将所有的功德回向无上正等正觉，能够这样做才是真实意菩萨。说到这里，时间刚好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。阿弥陀佛。
真假禅和正德老师著，本书借由大陆释传圣对平时导师之不实评论而做法仪辩证为缘，逐段辩证中国禅宗实证的内涵与开悟的义理，旁涉证悟者判果的真义，并揭示如何分辨真假禅合。学人详阅本书后，可得折法绝分的智慧。